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上海这个地儿也不知道有点什么说法，还真是汇聚了不少奇人异事，说出来都匪夷所思。这不，昨天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冲上了热搜，因为学校里出了一个很有可能是马加爵第二的沙哥。怎么回事呢？说这学生上课来晚了，只有前排的座位了。老师说，那你就坐第一排呗。他说坐不了。行吧，那就坐第二排也没关系。老师安排完这事儿，顺嘴提了一句说上课不要睡觉。突然这哥们儿就生气了，跑到教室外头去拿消防器材乱砸，还砸坏了教室的门，质问老师为什么要折了他的面子。老师一脸懵逼啊，问他到底要干嘛。他开始怒吼三次，喊的是杀杀杀，给这一众同学都听令了。结合这节课背景的 PPT， 还以为他要表演如何发电呢。老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这玩意儿是煞星，你可惹不起，就是一个工作犯不着的。于是赶紧给他道歉，说都是老师的错，不应该打扰你睡觉。好家伙，倒反天罡啊。而他气消了，刚准备走，老师呢完全力竭，心力憔悴的说下课，嘿，不知道怎么又惹到这煞星了。回来对着老师怒吼说，你这是要把咱俩的矛盾转移到别的同学身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排挤我。随后又是一通饶舌，这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啊。就这一出视频算是炸出了中国的众生相。先说这老师给下出了幸福者退让原则，第一时间是道歉止损，而班里其他涉世未深的小青年们居然还敢拿着手机拍还上传，是真不怕哥们儿回头有心蹲点随机报复。冷漠是一定的，哥们儿喊了半天，全班这么多人也没有一个劝架或者出声的，应了那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慌的是跟沙哥同一个寝室的同学，毕竟有马加爵的案子在前头，寝室这些倒霉蛋要是真出了事儿，可一个都跑不了。所以说呢，高端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只需要小小的实践，这群年轻人已经开始自发给沙哥分享零食了，你看多快。因为事情闹得比较大，学校方面赶紧站出来说请大家不要乱转发，这哥们儿确实心里有问题在接受治疗，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随后就发出来老师请这位同学吃麦当劳缓和气氛的后续。你看谁说没有以德报怨，这位老师的思想境界还是可以的。不过上海工业大学是有什么奇怪的吸引力吗？在沙哥之前还有另一位哈姐，也是老师上课，她哈哈几声喊着要想成功先发疯，然后就走了。而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人生百态，有看笑话的，有说幸好没碰到的，只有少数人啊会认真的去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变成这样。沙哥成为了被互联网群嘲的符号，他代表了一类失控的人群，那些无处安放的愤怒一直闷在心里，迟早有一天会爆发，而这种压力在社会中不断聚集，像高压锅一样越压越狠，迟早有一天会炸。所以那些央媒口中无法提及的社会性案件其实都早有伏笔，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呢，没有正常的人，只有正常的环境。而当祖国的花朵们没有健康茁壮的成长，而是大批大批的走向抑郁或狂躁，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当老师是个高危行业，很多人不愿意为了学生的未来说重话，甚至认真负责都可能变成对性命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老师抱着上个班何必拼命的心理，导致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可这一切能怪谁呢？而中国这类事儿，你别说还不少。同样在上海，昨天又传出一个消息，一个59岁的男子也不知道是怎么突然间福至心灵，冲进了浦东新区某商务楼的日本料理店，直接伤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日本人。也不奇怪，因为浦东这边有很多的日本企业办公室，也不知道这哥们儿是不是摸过底特意奔这儿来的。此事一出，日本方面肯定得让中国有个说法，而外交部表示这哥们精神有问题，是偶然事件，禁止恶意联想。之前日本那边发生的偶然事件你们好像不是这么说的，上纲上线的那一套呢？ 而广大网友的回复更是离谱，很多公然支持这种行为的，不是，一共三个人受伤，其中两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呢，压根没人提呀。民族情绪一上头，还真是谁都是可牺牲的代价呀。而随着社会上离奇的事儿越来越多，估计这种被定性为精神有问题的群众也会不断浮出水面。你就别问他们到底是怎么疯的了。这不，这两天国内就传出来，说两名储户账户里的1800万离奇失踪，涉事的吉林农商银行当时是一问三不知，钱呢，大风刮走了。河南白衣人那一幕仍在眼前，无数存款被扣的百姓到现在还在信访黑名单里，这事的有地儿说理。而随着事件的不断扩大，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又是银行员工监守自盗这一套，不仅监管职能名存实亡，推诿甩锅倒是一门灵。你以为出了这种事儿会倒逼银行自查自省，别逗了，只会加速他们偷人家钱的速度。还是河南商丘银行经理转走了储户3000万，当地金融监管称啊，无法认定银行存在违规。嘿，你打官司有律师敢受理吗？至于很多网友说呀，什么银行把钱弄丢了是银行的责任，你们自己找员工追责，看看说什么大梦话呢？那是外国银行，国内哪有这个待遇？国内银行现在别说能还钱了，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最近农行、民生、交行等多家银行密集地停发了信用卡，原因是坏账率太高，根本收不回来。要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倒塌直接把银行拖进了风口浪尖，大量卖不出去的房子，还不上贷的人最后都把房抵押给银行了，结果它成了全国最大的囤货商，那房子是一大把一大把。这坏账率你又不能对外公布，只能自己走偏门想办法。像这个停发信用卡只能说是止损，救命呢就得靠上头说的内部从人家包里拿了。银行这个手握数据的大户都不看好老百姓的偿还能力，就更别提身在迷雾中的普通人了。结婚生子是遥遥无期，普通的工作攒不下仨瓜俩枣。而最近爆出来各种事件也让很多年轻人意识到啊，这玩意儿得握在自己的手里，于是乎存了点钱全部取出来，恨不得藏在枕头下头才放心。有那个好事者做了一个模型，说一个年轻人要是想结婚成家，按照一个月6000的工资算，要买车买房，35岁增加养子的成本，都别说家人有病这么极限的条件，就单单是这些，什么时候能把钱还清了呢？106岁。而这钱是怎么欠的呢？因为靠正规渠道不可能发家致富，于是大模型选择去赌，毕竟拼一拼摩托变豪车嘛。而就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央媒居然还满嘴跑火车，说520多地结婚预约爆满，结果到了那天现场并没有人山人海。为什么？因为预约他一天就发俩号，能不紧俏？网友们都说啊，体制内爆出来的任何数据如果没写同比增长多少%，那一定是降了，如果降的不多还能扯几句平稳向好预期稳健，如果实在太多就直接写这种糊弄人的话。统计学嘛，还是很有魅力的。可能现在广大群众的不结婚不配合运动已经危及到领导们的利益，他们终于是开始有一点点急了。新华社就破天荒地发布了文章，说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里面居然说一个男生想要结婚成家讨老婆得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很多网友说这是好事儿，说明新闻工作者已经开始务实了。但问题是这不吃不喝不仅仅是结婚给彩礼这么简单，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问题，咋就一笔带过了呢？果然真正的敌人永远隐蔽在聚光灯之后。普通人的日子如此艰难，领导们的日子倒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前两天国内迎来改革，官老爷收到巨额财产认为有罪的限额是从30万提高到了300万。而民营企业这些倒霉蛋，如果你有3万块钱说不清楚就会被大盖帽带走。当然300万还是太少，毕竟官老爷都是奔着一个小目标努力，连复印文件的都能贪1000多万，贪不到就是能力不行。 而民营企业将来的日子将会愈发艰难。你别看川建过来是释放友好信号，但各国都已经决定工业回迁，世界工厂的容易钱挣不了几年了，而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社会现在为什么总是涌现像沙哥这样的神奇人类呢？银行坏账率不断攀升，存款丢失情况频繁发生，中国到底有没有金融监管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看，下来见，拜了个拜。